拜。在上帝永不再改变里面，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约伯记里面的主题。约伯记希望他听见神的声音，约伯希望他在极大的苦难中他可以听见神对他说话。约伯先听见的是他朋友们跟他说话，所以今天要用约伯记42章第四节，约伯跟神的祷告。约伯记前面都是上帝跟撒旦的对话，然后就是他的朋友跟他之间的对话，但是只有到了42章约伯才可以跟神对话。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普世人的需要，神啊，你为什么安静没有回答？很多事情没有回答。这把气球让我想起我们在维吉尼亚服侍的时候，有一个然后慢性狼疮的人，他才40多岁，这个北京大学，他的母亲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教冯秉成的那个教授。所以当他因为这个红斑性狼疮的问题，它是皮肤性的这个免疫性的攻击，信了耶稣不久他就离开世界，然后他的小孩一个女儿才几个月大，后来他的女儿比较懂事，3、4岁我们就每一年到这个父亲，其实那个接下来每一年就在他父亲的坟前有一个回顾这一次的聚会，一方面也是安慰这个寡母的心这寡母也才41岁42岁的样子。在他身上生孩子已经就有一个神奇，就是怀孕的时候就发现母亲的子宫里头同时有一个瘤，那个瘤跟孩子一起长大，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一起为他祷告，孩子平安生下来，那个瘤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困扰。所以这把气球就是我们每一次在那个墓前，其实他不在那里，这个向序武弟兄不在那里，他已经在父那里，但是要让这个小孩知道在这里做什么，想念爸爸，爸爸到哪里去呢？就放一把气球。所以这礼拜结束的最后一幕就是放气球到天上去，把这个母亲跟女儿跟教会弟兄姐妹对这个弟兄的思念，借着这个气球象征传递到天上去。那这把气球呢，其实是这个礼拜我灵修的时候，有一个英国有名的基督徒的广播员，他的网站上面的一把气球。所以我用这个来做我们今天的开场，就是巴不得我们的祷告都可以达到天父上帝那里，巴不得我们跟神的说话是上帝听了。约伯的这个42章的呼求是前面有这么多这么长爱他的朋友，他自己这些对话，但是只有最后这个42章才有他跟神的对话。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要求解答的，这个下面的最下面这幅图呢，是这个希腊的老师，这个老师失去职业，所以就走上街头要求解答，要求掌管这个的部门解答，要求他们为什么失去工作的解答。上面的三幅图画是在委内瑞拉，在这个南美洲委内瑞拉那个国家里头，有两个学生死掉了所以呢同学们要校方给一个解答，所以呢走上街头。再有这个是很熟悉的一个图画，上面是 BP 对不对，这个 British Petroleum 英国石油公司。那英国石油公司在密西根湖有一艘在油的油轮破了， 所以呢，芝加哥这个就提出要求，
要解答
怎么样解答这个环境污染。芝加哥市整个那个密西根湖周围靠这个密西根湖要有新鲜的水，要有洁净的饮水，要洁净的用水，那个环境要整个湖里头的生态环境，整个周围的校灌溉都靠那个湖。所以芝加哥的人，芝加哥的这个环境卫生整个 要求解答。其余的这些图画，这四个人，如果你看新闻，知道美国新闻就知道，这是去年911在班加西，这个有美国大使被打死了，另外三个都是这个海军 Navy SEAL， 美国海军陆战特种部队的这个人，到现在没有合理的解答。人要求答案，这个是什么呢？马航到现在没有解答，大概已经将近三个礼拜过去了，所以那些家属非常焦虑，那些家属非常伤心，那些家属希望得到解答。这是在北京的抗议，所以人出于害怕，人出于找不到答案，人出于人内心的恐惧，需要解答。再有，这也是最近发生的，这是哪里呢？这是这个 Oslo Washington State 那个地方啊，这个上面的箭头那里是那个土石流从山上冲下来，所以将近200个人的家庭下面画了这些红红的，一个一个的，就是那些房子被冲击，找不到答案，很多人找不到了，就是在这个可能被掩埋起来，啊，时间越来越长，找回来生还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这些家属你看多么的伤心，这些房子多么的难过。这个其实是一个救援人员一样的伤心，一样的难过，全世界都在极大的焦虑里头，在极大的恐惧里头，在极大的不确定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这个长头发，这个就是那个英国广播员，这个有名的广播员，他原是澳大利亚人，在这个他那天写的灵修里头，他说他跟他太太在礼拜天的时候去教会，他们的侄女儿两岁在那里，他母亲要他跟他母亲要东西，他母亲说等一等，我听见你的要求，请你等一等。那女孩说不行，现在就要，就哭就闹。母亲说等一等，等一等。后来就跟他母亲跟他说，你去大学等候，等到做礼拜完之后，你要的东西才给你，不可以在现在吵，训练孩子安静。所以他们夫妻对话以后，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夫妻就说，这小女孩很像我们以前，因为她已经蛮大年纪了，年轻的时候他们希望可以自己有孩子，他们祷告很久，上帝最后给他们答案说你们不会有孩子，他非常失望，非常伤心，非常难过。所以这个夫妻看见那个他们的那个亲戚的小孩两岁这样的要求，母亲要他学忍耐，学等候，等到做礼拜完才可以得到他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夫妻非常体会那个要等候，要得到答案中间的那个焦虑，中间的那个痛苦，中间的 那个不能忍耐，所以他用约伯记四十二章来作为那天灵修的主题，要求答案，要求答案。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常常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好像约伯的遭遇这样，浑身生疮，浑身生疮。约伯的苦难从他的整个的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就知道，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我并没有把所有的经文打在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以来做一个整体的来观察约伯他最后为什么得到神的回答。难道其期间神不知道他的需要吗？苦难是不是约伯一个人经历？其实从我们刚刚开始前面看到的就知道，苦难是现今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无奈是人生活中间必须经过的一个时间里头的考验。有的人面对苦难好像就说，好了，我的人生就这样了，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就会想要改变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就要了解我为什么遭遇这些事情，就要解决我所遇见的难题，或者想要在这个苦难之中找到出路。其实如果你要说圣经的主题从开始到结束，它其实主题之一就是苦难。因为当人类堕落的结果，对女人来说，神对夏娃说，你要这个要有生养的苦难，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个地会长出荆棘，满了蒺藜，你必须要非常的劳苦才可以有生活。所以苦难就圣经来说从一开始就有了，一直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到耶稣基督来，信靠神的人苦难完全得释放，若是不信靠的话，那就一直永远在那个苦的煎熬里头，在硫磺火湖的那个苦的煎熬里面。所以可以说圣经是显明人的情况，就是从头到尾都在苦难之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伯记，你可以从苦难的角度去了解，但是呢，约伯记也可以从这个信心的角度去了解。约伯在这么大的苦难之中，好像上帝没有回答他，但是他一直坚持，在别人说他的事情这样那里不是的时候，他说他不要得罪神，他一直信靠神，虽然很苦，但是他坚持他的信心。就是有名的这个编辑 Philip 编辑杨菲利，他就写一本书，就是无语问上帝，上帝啊，你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怎么问呢？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于约伯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我们上个礼拜讲上帝是对人说话的上帝，我们上个礼拜讲上帝借他的创造对人说话，我们上个礼拜说上帝借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上个礼拜说耶稣基督造成肉身，就是上帝用耶稣基督本身来对我们说话。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事工发人深省，因为他讲到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讲的不一样。耶稣的事工使人打开眼睛来看，哇，他行神迹。耶稣的事工使人从耶路撒冷，从繁华地方越过撒玛利亚到旷野去，经过旷野然后到加利利去，跟他来听道，各城各乡的人都来找他，
不但是那些有病痛有困难的人，那些在皇宫里穿细软衣服住华夏吃美食的人也来要听他，要看他，希望得到生命的光，希望得到安慰。所以耶稣基督对人说话，然后新约的重点是讲到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讲台在中间，表示我们知道上帝对人说话，上帝借着讲台对人说话，主日学上帝借着教导对人说话，音乐上帝借着敬拜诗歌对我们说话。所以上帝对人说话，但约伯所认识上帝什么样？上帝约伯记第一章啊，说他是敬畏上帝的人。第一节说什么？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还有第八节，请大家一起读。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哇，第一章两次提到，一次是直接借着圣经宣告，第二次是耶和华上帝跟撒旦的对话。第三次撒旦已经来来去去了之后，并在地上已经让约伯受了极大的试炼，他的儿女他的产业都受了极大的破坏。第二章第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可以说约伯所认识的上帝就是一个正直的上帝，就是一个他只要敬畏神，做上帝要做的事，他就可以蒙福的上帝。约伯所认识的上帝是他必须在神面前不但自己正直敬畏神，他也为他的儿女这么做。他的儿女在家里的时候，他常常为他们献祭，第一章第五节，因为他的儿女们一样的在家里接待宴客吃喝，但是他说他打发人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他说我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你看他是不是一个负责的父亲？是。他是一个负责的家庭信仰领袖？是。他是不是一个正直完全敬畏神的人？是。但这也就是约伯，就这样不对吗？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都这样，我按时早晨起来灵修，我按时服侍神，我按时督促我的儿女带他们灵修，他们到了一个年龄他们确实认定主的时候再带他们受洗，我也在教会服侍，我也在教会做当做的事，我也为人代祷，我也警醒别人，我们也很蒙福，感谢上帝。但是这中间有一个捣乱的是谁啊？撒旦。所以约伯对神的信仰到前面这个地步，一直到42章之前嘛，就是我要敬畏神，他的敬畏使他即使在失去那么大的失落的时候，在第二章的21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很宝贝很有名的一节经节，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遍，你有圣经，若是没有就听，请听起读。约伯记二章21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完全正直，他也知道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他其实也开始承认一件事情，那个收取的他的儿女的生命，那么大的家业，所有的一切他都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他对耶和华的敬畏，他在意的是神的主权。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像圣经所说的，像耶和华所肯定的。但是撒旦或者说人也会这样问，难道他这样好不是因为你赐福他吗？撒旦回答二章四节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生命，只要活着就好。中国话怎么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就好，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其实这也是复活的信息啊，就是说你被打倒了不是失望，你还可以再重新再开始。撒旦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神允许约伯遭遇苦难。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圣经的主题，就是在这个有罪，在这个撒旦还在世界上的时候，苦难必然还会在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会有的结果的那种苦难，或者说我们完全正直公义像约伯这样，苦难也照样会临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苦难是我们当受的管教，但是约伯这样的攻击是什么呢？是为更大的赏赐。所以这就是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会经过变成比经过火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所以约伯记传递的就是这样的信息，经过火炼比金子比金金更加宝贵。所以约伯里面的这些这个认识呢，有的解经的就说他的上帝是灵性的上帝，好像你做一些公司一样的，一加一等于二。我的敬虔的生活加上敬虔的行动加上对神的信心就一定蒙福。对，没有错。但是这会不会是他对神的了解就仅止这些？我想是的，因为约伯记整个最后传递的信息是神是对人说话，神也对听人说话，只是上帝不是说你今天祷告明天就得给你答案。所以约伯里头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了解常常局限于我现在想要结果。约伯真正的痛苦是说他的敬畏，对神的敬畏的这种生活方式，对神的认识受到极大的挑战。第三，有人说他的这种混乱是因为他整个信仰的根基不知不觉已经落入这个地步，财产的流失，儿女的死亡，还有妻子对他的咒诅，他都不敢违背上帝。法则就像你现在所学的物理定律、化学定律、数学定律，甚至于商业定律、管理定律、教会侍奉定律，都是机械的。受洗的一定进天国吗？受洗的一定重生得救吗？这就我们在辩论这个事情，对不对？不是只有结果只30倍、60倍、100倍的才不会被剪下来吗？不是那个长在荆棘不结果子的会被剪掉吗？ 不是豆芽菜的信徒不能够长久生长吗？不是听过道留在心中什么都没有的，其实你有认识什么？我发现约伯在这个考验之中，好像神在修剪他。他遇见考验的时候，他结果子的那个能力就减少了，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约伯的这种对神的认识，成为其他的几个人对他的挑战。他以为他的敬虔带来这些祝福，所以他的朋友看出这一点。第一个人来对他挑战的就是以利法，他所认识的上帝，他从经验管干 来判断的。第四章的第八节他说，按我所见。第十二节说，我耳朵细听其耳朵听其细微声音，我曾见，我述说所看见的，15章17节。第15章8到9节，以利法他眼中看到他对上帝的认识，他说上帝是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所以约伯说完他心中的无奈，说完他心中的悲痛之后，他透过他自己所经验过的上帝，他希望安慰约伯，但是这对约伯来说没有安慰，因为他的经验现在不跟以利法一样了。他看到约伯看到他经验到上帝给他的祝福，他经验到上帝在他身上有奇妙的这些祝福，不同于以利法所说的。所以他自己以利法自己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上帝所惩治的人有福啊，他是先肯定15章第5章的第7节，上帝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你看他跟新约讲道讲的一样，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6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7次灾祸也无法医治，这岂不是这个何家书所说的吗？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第3天必要复苏。所以以利法的上帝观是上帝会立刻医治，跟整个约伯记的信息不一样。约伯记信息是上帝会医治，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等候过程中经历很多的熬炼，那就是新约里头那个彼得前书所说的那个信心的熬炼，是使我们在受到煎熬苦难在等候之中我们会结的果子。以利法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我祷告了上帝没有听啊。以利法说上帝没有搭救约伯，因为他不义，还要指出约伯有错，要指出约伯有罪，所以约伯的回答说我没有。然后就是比勒达对神的观点，他不是用经验论，他不是用他观察的，比勒达的是用历史的，是用整个的这个传统的权威。在第8章，请看到第8章的第8节第9节，请考问前代训练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是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你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以色列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非常重视从 从经验的祖先里面所传导传递下来历史的教导，其实就是旧约圣经。当然有的解经家就说这个约伯记的时代大概还在这个列祖有作品之前，在摩西之前，大概是这个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因为他并没有讲到很多律法书里头很多的重点。所以约伯记这卷书虽然是在这个历史书的后面，书这个摩西五经的后面，但是他的历史却是在很早就已经有了，就写下来了，他根据的资料是相当早的。所以这个第二个朋友给他的劝告，基于他自己的从这个历代以来他们从祖先所得的教训，所以他提醒约伯的是第十三节，忘记上帝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不敬虔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他要依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实地，他若从本地被砸出，那地就不认识他，我没有见过你，看哪，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发生，上帝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恶人。他暗指，其实明指约伯忘记上帝，不敬虔。因为前面这个以律法劝告没有效果，所以他从历史来劝告的时候也发现约伯不接受。第九节他说，他我真道知道上帝是这样，人在上帝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约伯承认自己不是能够成义的，但是他也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约伯的对神的认识到这个地步，他仍然说我敬虔，上帝也肯定，不然我的祝福从哪里来。他仍然在他自己原来对上帝的那个架构里头来跟比勒达回答。所以比勒达不容许他对上帝的权威挑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说法的上帝观。在这个第九章第十章的这个约伯对这个比勒达的这个反应之后，说法第十一章就开始责备约伯自以为意。这很像我们在别人指证我们的时候很多辩论，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学到如果上帝让我这样我就沉默不语，因为我知道上帝会替我说话。但是你知道吗，人在苦境之中可以说出来是很大的一个释放，可以把心中的苦要告出来，告诉有一个人可以听，是很必须的过程。不能闷在里头，哦，那真是很痛苦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听。但是说法却忽略这个重点，说法责备他，说法责备他的质疑，所以他是说上帝是 完全的上帝，说这个约伯他的自义宣告了他对神的完全的公义的否认。但是你知道吗，所法这样说的时候，他自己也把上帝放在他的道德观底下，所以他自己对神的认识也变成他要说服约伯有罪的时候，他把上帝的那个超越的道完全的圣洁把他拉低了，因为他要用他自己对上帝的那个完全来说服约伯，他忽略上帝的公义和圣洁还要越过时间在人身上实现出来。所以两个道德框架产生冲突，我的不会接受你的，因为你也一样不完全。这是约伯对，等于约伯没有讲出来，说说法你讲的也不对啦。然后还有第四个人，就是以利户，这是个年轻人。前面三个循环之后，到了33章，他跟约伯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大。”他说：“我正直。”他说：“我要诚实的说。”他甚至于说：“上帝临造我，全能者使我得生。”这个人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上帝在这个以利户的观点里头是认为说，综合前面三样，上帝大有全能，人没有权柄来过问上帝的行动。说上帝高超，人有限。说上帝的义要求人能够达到那个标准，但是在这个辩论里面，他是要让约伯看到他自己的自义拦阻他看见神的义，所以他要求约伯来悔改。其实我们整个看到约伯到最后，其实他也是发现他的朋友所说这些一样都没有接受的时候，他确实是在人面前他不愿意多去了解那个人，那四个人对他所说的神他们的观念，所以他自己胜不过这些人的对他的指控的时候，他自己仍然在其他痛苦之中。他要求约伯做的就是，哎，你就接受你所遭遇的事情就可以了。但是到约伯记37章，约伯记37章就是最有名的，上帝来到约伯的面前了，上帝对他说话，上帝用什么对他说话？上帝用他所造的一切来对他说话。我感谢上帝，这个约伯记就像诗篇19篇所说的一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从这夜到那夜发出之事，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太阳在其间安设帐篷。所以在37章里面，上帝用他的雷声 用他的闪电，用他奇妙的作为降雨在地上，百兽、寒风、密云，这一切上帝借着所造的对约伯说话。38章，上帝开始问约伯，所以这个对话开始了。朋友们，人的对话没有让约伯能够超越他自己去说到朋友的需要，现在神自己来跟约伯说话。在我读这个时候，我发现其实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在受苦的时候可以听听别人，然后跟别人有一个更好的对话的时候，哎，我们就已经得了上帝更大的祝福。苦难是要让我们自己更谦卑下来，去看周围来安慰我的人，来找我的人，他也有需要。这就是服侍神。约伯记的信息告诉我们说，约伯的服侍可能只限于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来找他的时候，他再也没有力量去服侍他们了。他的朋友是来安慰他的，他朋友真的是很好，7天7夜跟他在一起哭泣难过伤心，其实是非常大的温暖。所以这个约伯记的这一切都在说明上帝没有沉默，上帝继续说话。约伯记整个就是说上帝用苦难用难处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会不会就赶快听见上帝在这个难处中对我们说什么话？第一，上帝创造我们的上帝，从约伯记这个39章开始，37章开始，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他是造我们的，所以他的爱没有改变。在伊甸园里对亚当夏娃说话，到今天仍然对你我说话。第二，上帝借苦难让我们看见他继续做事情。42章第一节到第一节，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4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六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隐瞒。19不知言语，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不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他是在上帝亲自对他说话的时候开始发现上帝要做的事，在他身上是在做事情，受苦难没有答案，你的事情没有结局，你还正在一个过程之中的时候，上帝继续在做事情，上帝继续要显明他的心意，而且是比以前更好的心意，更美的旨意，更深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蒙神赐福。他的看见是他心灵眼睛的看见，但后来也实际上看到他的产业比原先都多倍，都多加倍。其实那不是我们要的重点，我们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知道上帝到如今都继续在你我身上，要使你的生命更加的能够丰盛，是里面的丰盛，更加能够彰显他的心意。所以这个人物是这个3月8号过世的 Dick Woodward， 那天在华伯伯的感恩礼拜， 头片出不来，今天可以让大家亲自一看这个人。这个人躺在床上，在前面40年，他是牧师，是作家，是个人的导师，是朋友。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害羞，是愤怒的年轻人，他有很沉重的社会焦虑，跟人交往有困难。有人跟他谈耶稣，他就勉强不是很清楚的信了耶稣，所以他有时候反反复复。但是有一天他体会到神的爱，接纳他的害羞，他心中的愤怒，他跟人际关系的困难，他信靠神，但是他并没有很甘心乐意，他也不明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神还是接纳他做门徒。所以他发现他的生命连接神的爱跟他连接在一起，他说他的使命就是要把神的爱连接到受伤痛苦的人。1970年初不久，他就得了脊椎退化疾病，他的脊椎慢慢就退化了。1980年中他就半身不遂，1990年初后期他就必须躺在床上四肢瘫痪。我去见他的时候，就是前面那张照片，躺在那里，他的妻子也就负责照顾他。但是他接受很多牧师探访，给我们一些劝告，我们把一些需要跟他谈啊。他原来就建立了至少2个教会，都是很快，也没有很快啊，第一个教会20几年就变成400人，第二个教会在 Williamsburg 也是后面的这20多年也是到了400人。但是神使用他是他瘫痪之后，前面建立教会他是在瘫痪之后，他开始建立了一个迷你圣经学院。现在这个圣经学院已经有31种语言，人可以用各样的电子的方式，无论是上网，无论是你用 iPad 什么，或者用这个收音机，都可以听到他的教导。在中国也有他的教导。他说越来越不能被起来行走的时候，他发现内心的医治比身体医治有更大的价值，你的里头的这个人比你外面的人更重要。所以约伯就是他里头的人，外体长疮，他的妻子弃绝他，他的朋友来给他的安慰，不切要点，但是他里头的人渐渐成长。他有名的话就是他说 His ability exchanged my disability， 他的能力换取我的残障。I'm not, but he is. 我是会变化的，但是他永不改变。I'm unable, but he is able. 我是能力有限的，他有全能。I cannot do it, but he can. 我做不到的，上帝都能够成全。他当然是希望像所有的传道人一样，希望福音可以传遍天下，足迹遍天涯。但是他躺在病床上，他的信息可以传到31种语言的大概40亿人口，可以听到他的这些教导。他说我不愿意这样子失去行动的能力，他要，因为我是他的，神啊，你是我的。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看到约伯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灵性的觉醒，灵里头要觉察，知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要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灵性的知觉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约伯对神的认识多少，他的灵性觉醒到什么程度。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少，就像前面约伯他的认识只限于那个机械性的认识，他得了祝福就只有前面2章的祝福。但是到了42章，经过那些考验，他原先对神的态度是就是开放的，但是 当朋友劝他遇到困难前面那那么多章节，他对神的态度好像关闭起来。关闭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他朋友劝他的时候好像他没有信心一样，他们劝他你要认罪悔改。如果是基督徒，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别人说诶你要认罪悔改啊，连牧师也会遭遇这种情形，你不是自己都知道的吗？所以我们希望听到，所以我们希望天天要灵修查经。但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是关闭的，就好像他的朋友一样，虽然对神有认识，他们对神的态度却没有那么敞开，以至于他们不如约伯这样，他对神的态度是开放的。所以约伯成为他们的祝福，他受过苦难以后对神的认识增加，他对神开放的态度就使他更加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我曾经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是态度重要，对神的态度重要，还是认识重要？你对神的认识只是知识的认识，像约伯起先那样，他经验久了以后，其实我们都会这样，在经验久了以后，我们就把我们原先所经验过对神的经验代替我们对神应当有的认识。换句话说，基督徒对神的认识要不断的成长，不是你所接受过的那一些过去历史的圣经的自己经验的听来的说来的那些对神的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神面前，神没有丢弃你，今天你很可能在许多我不知道的困难之中，很多的痛苦里头，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求告他。我们自己来跟神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赞美你，你自己亲自用约伯来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不用过去的经验来限制你，帮助我们也不要用我们对于圣经这片面的了解来代替对你继续的追求。主要若是我们现在在极深的难过痛苦之中，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像约伯那样看见你仍然在掌管一切，你继续在进行你的更新和创造，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无可隐瞒，求你施恩赐福，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门。